天要读的经文在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三节到三十九节。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三到三十九节。谁能控告上帝所拣选的人呢？有上帝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复活了，现今在上帝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迫害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我们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活，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权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深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使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的。许牧师为我们传扬的信息是得胜有余，得胜有余。
罗马书第八章一共有三十九节，一节讲一分钟，我们就要讲三十九分钟，所以我们不可能把三十九分钟用在每一次讲一节。但是呢，从这个第八章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再一次在那个地方强调，他告诉我们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面释放了我们，使我们脱离了罪和死的律了。如果我们前面我们都清楚知道，保罗很清楚的在那个地方告诉我们，我们心里面有两个律，一个是愿意顺服上帝，一个是我们在自己的肉身，在自己的身体里面那一个被罪所捆绑的那一个律。所以我们在第六章就讲得很清楚，如果我们能够在死的样式上面跟耶稣基督一样，我们就能够在他复活的样式上面跟他一样。这样当然是借助圣灵叫我们心里面的工作。那更不能够忽略的一点，就是我们透过这一个施洗，透过洗礼，让我们从外表上面让人看到我们跟耶稣基督同死。那么在整个的罗马书里面，当然很清楚，我们已经讲过了，叫人死的是罪，不是律法。所以如果你犯罪没有律法，你还是要在那个地方被定罪的。那么保罗在他自己的这个经历的里面，他知道常常心里面在那个地方有交战。那这个交战我们也可以看到，有时这一个罪就会得胜，有时候圣灵会得胜。那就看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我们把我们自己交在谁的手上。所以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没有一个人是自由的，你如果不是罪的奴仆，你就是义的奴仆。所以基督徒在生活上面，我们知道我们的这个肉体，我们身体的软弱，我们做犯罪的事情，我们是很自由自在的，我们也很甘愿的，我们甚至没有什么需要挣扎的。但是在行上帝的义的这样的一件事情上面，我们常常在那个地方纠结，我们常常在那个地方还是顺从我们的肉体的那个情欲。所以在保罗的这一段的圣经里面，倒告诉我们说，你不必在那个地方太靠自己。等一下我们讲下去的时候，你会知道，你越靠自己，你越没有办法。因为靠自己是你告诉上帝说你不必做，靠耶稣基督是我没有办法做，上帝你来替我做。我们不是说上帝替我们做工，我们乃是说每一个人能够得救是上帝工作的结果， 因为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是上帝在那个地方为我们预备的。所以基督教我常常提醒，这是一个很难相信的宗教。为什么很难相信？因为太容易了，哪里有这样便宜的事？哪里我信了耶稣，我的罪就能够得到赦免？当然我们信耶稣，我们要知道你信的是那一位担当你的罪的耶稣基督，所以你在神的面前你一定要认罪悔改。那么呢，神就看在耶稣基督的面上称我们为义。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从保罗的整个的书信里面，我们有一个把握，如果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就不被定罪了。基督徒会感觉到自己犯罪，基督徒会感觉到我这样子做不应该，这已经告诉你你是很可能被得救的。因为对一般上的人来讲，对一般上不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来讲，对一般上世俗的人来讲，他们犯罪是没有挣扎的。而且我们会在那个地方自圆其说，每个人都这样吗？所以我当然也是这样子。但是当我们在那个地方纠结的时候，当我们在那个地方感觉到不大对劲的时候，其实就告诉你，你被良心责备，其实就告诉你有神的灵在你的心里面提醒。基督徒不是不会犯罪的，基督徒是对罪敏感，基督徒在罪这样的一件事情上面，你做了你会不平安的。那每次我们犯错的时候，犯罪的时候，我们只肯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神就在耶稣基督的里面不定我们的罪，因为神称我们做他的儿子。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面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所以在我们 的这个身体里面有两个律，一个是赐生命圣灵的律，一个是叫我们犯罪而且死的律。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他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这个地方保罗很清楚告诉我们说，人知道有律法，人不可能按律法来行事，因为律法叫人知罪。那我们呢，我们就看到犹太人在他们的这个律法的里面，他们有一些是不能够做的。我们怎么知道不能够做？因为他们献祭就告诉我们说，他们承认他们达不到神的标准，他必须找一只代罪的羔羊。那就算代罪的羔羊为我们献上的时候，我们也同样，犹太人也是同样做不到。亲爱弟兄姐妹们，我们基督徒也同样做不到。耶稣基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你信了耶稣基督以后，你还是会犯罪的。但是犹太人是每一年在那个地方要献祭，基督徒是耶稣基督一次已经献上了，只要我们肯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神还是会接纳我们的。那既然肉身上面没有办法达到律法的要求，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就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当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他凡事和我们相同，只是没有犯罪。但是他在十字架上面，他担当了我们的罪，所以他会说，我的父，我的父，你为什么离开我？因为一个人犯罪，神一定离开他的。当他离开了或者说他断气的时候，其实他是说，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为什么离开我？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时候上帝跟他的关系就是审判跟罪人的这个关系。但是到最后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成就了神在他十字架上面所要成就的。他说，父啊，我把我的灵魂交给你。他同样的在那个地方回到神的这个面前。但是耶稣基督必须取了肉身的这一个形状，因为这个肉身是会犯罪的。结果这个有肉身形状的这个身体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面，那么把罪给钉死了。所以在这个罗马书里面告诉我们，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这个罪案。所以耶稣死， 在从死里复活，就告诉我们说，我们有复活的可能，我们有新生命的可能，我们已经不被罪捆绑了，因为罪已经被钉死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已经讲得很清楚，耶稣基督在十字架，在那个地方最重要的是叫我们这个罪，这个旧人跟他同钉。但是你会发觉到罪还是存在的，因着罪我们的这个旧人被钉死了，我们同样的可以看到罪还是在这个世界上。问题是在于你这个旧人是不是用老一辈的传道人的这个表达法，就是你死得透或者死不透，死得越透罪就没有办法在你的身上发动，死不透的话罪就可能在你的身体上面发动。所以来到第七章，我们上个礼拜就讲到了，我们如果死了，罪就没有办法缠我们了，那你就在那个地方可以把你自己再嫁给耶稣基督。但是你在嫁给耶稣基督的时候，如果你还是在那个地方被世俗所缠绕，如果你从雅各书来讲第四章，他告诉你，你和我在宗教上面还是一个淫妇，因为你有了耶稣基督，你还被世界的这一些世俗的事情缠绕。所以我们真的在神的面前求神赦免我们，我们尽量，但是呢，我们相信我们还是没有办法达到，没有办法达到。保罗在刚才我们的姐妹为我们所念的经文里面宣告一件事情，你不要被罪瞎死，你不要被这个魔鬼控告你，以至于你不敢来到上帝的面前。很多人说，等我好一点我才来礼拜堂，不然的话人家看到我在礼拜堂，我羞辱主的名啊！这个是魔鬼的话，绝对不是神的话。为什么？你生病的时候你不会说，等我好一点才去看医生，好一点还要去看医生，对不对？所以我们是知道不好，所以我们来。基督徒没有比别人好，基督徒比别人更知道我们是不好的，所以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来到神的面前，当然就希望神改变我们，不是我们改变神。你好，在神的面前祷告思想的时候，你发觉到很多时候是我们要改变神，不是要神改变我们。所以在这个第八章的里面有告诉我们，来到后面的时候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根本就不懂得祷告，我们根本就不懂得祷告。如果你真的很认真在那个地方祷告，你是不敢开口，因为你祷告的时候你一定是想到你自己的好处，你自己的这个利益。所以在这个罗马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耶稣一定要来到这个世界上。有人说，哎呀，上帝的大能他只要说赦免就算了，不可以的，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只有血才能够在那个地方洗去我们的罪。而三位一体的上帝耶稣基督还没有道成肉身的时候是灵体，灵体的本身是没有血的，所以耶稣必须取了肉身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罪，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个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的身上。律法是可以使人成义的，但是人做不到，但是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所以这个律法所不能够成就的义，就借着耶稣基督，借着圣灵，在我们的身上被称为义了。所以呢，我常常提醒弟兄姐妹们，你可以遵守律法，你去试试看，你真的是没有办法。也就是上个礼拜我们所讲，保罗说，我真是苦啊，我从十七节一直到整个的第七章完，都是保罗在那个地方的感叹，像保罗这样的人都没有办法，更何况你和我。圣经里面接下来保罗说，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所以有两个生命当中，生活当中你必须去顺从的，一个是体贴肉体，一个是体贴圣灵。 圣经里面保罗讲到肉体的时候，是讲那一个被罪缠绕的身体，身体的本身是中立的，魔鬼或者我们是借着身体去犯罪，所以身体是没有功过的。但是当我们用我们的身体被罪来掌管的时候，保罗基本上就用肉体在这个地方表达，随从肉体的人，也就是随从那一个罪在我们心里面在身上发动的这样的一个人，他一定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保罗做一个结论，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以上帝为仇，因为不服从上帝的律法也是不能服。我们在这个前面已经讲过了，上帝爱我们，上帝爱什么人？爱罪人。上帝爱什么人？爱软弱的人。上帝爱什么人？上帝爱以他为仇的人。所以在这个第八章就告诉你什么叫做以上帝为仇。而我们已经提过了，那一段保罗是针对犹太人来讲的，当然我们也软弱，当然我们也是罪人，当然我们也以上帝为仇敌。但是当保罗讲的时候，他是告诉那一些犹太人，你们有律法你们做不到，你们是软弱的，你们既然犯了律法，当然你们就是在那个地方成为罪人，那你怎么会跟上帝为仇呢？保罗在这个第七八章这个地方，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以上帝为仇，因为上帝要你这样做，你偏偏不要这样子做，所以我们是以上帝为仇的，因为不服上帝的律法。既然不服上帝的律法，我们也可以看到保罗提醒，其实身体是享福的，享，但是问题是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上个礼拜我们已经讲过了，你不能够靠你的意志在那个地方成为好人的，你不能够靠你的知识在那个地方成为好人的，你不能靠你的感情在那个地方成为好人的。因为我们相信亚当犯罪，那个女人犯罪了以后，人是全然堕落的，我们已经被罪玷污了，你还有功能，但是已经被罪玷污了。所以神学上告诉我们说，本来是在这个平台上面，那个杠球在上面转，但是当这个杠球从这个平台上面掉到地上的时候，球还是会转，还是会动，但是层次已经不一样了。我们有感情吗？有。我们有理智吗？我们有。我们有意志吗？有。但是层次已经不一样了。保罗接下去说，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上帝的喜欢。所以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自己想想，上帝喜欢我这样子做吗？每次你要做决定的时候，你先想，上帝喜欢我这样子做吗？你就可以避免很多犯罪的机会。如果上帝的灵住在你们的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基督若在你们的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我们有两个灵，一个是我们自己的灵，因为上帝造人的时候吹了一口气，让我们成为有灵的活人。但是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那么呢，他离开这个世界以前，他应允他的门徒要差遣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我们心里面有两个灵在那个地方交战。那一般上那一个本来心里面的灵是属肉体的，另外一方面从神那里给我们的是属上帝的。所以在保罗的这一段的观念里面，就是说我们要思想一下，我们里面有没有基督的灵，我们里面有没有上帝的灵。因为圣经说，在那个地方说，上帝是借着耶稣基督把圣灵差遣下来。所以在五旬节的时候，我们看到圣灵就降临了。圣灵降临不是给你看到你会讲方言，圣灵降临不是给你看到你能够行异能奇事。我已经跟弟兄姐妹讲过了， 能力不代表，一个有能力的人不代表他是基督徒，一个基督徒是看圣灵的果子，不是看圣灵的能力。今天在基督教圈子里面，很多犯罪的牧师传道都是很有能力的，但是你会想，为什么牧师传道会做这种事情？披着羊皮的狼是不少的，披着羊皮的狼是不少。你没有跟他生活，你根本不认识他；你没有跟他生活，你根本不知道他。看果子，不是看能力。哦，我已经讲过了，神为了成就他在永恒里面的计划，他可以赐能力给不是信他的人，叫他去成就这些事情。我也提醒过弟兄姐妹们，参孙是很有能力的，从生出来一直到死的那一刻，最后悔改。不然的话，你可以看到一个蛮有能力的人所做的事情都是神所不允许的。所以呢，在整个保罗的观念里面，基督有没有在我的心里面，你想想你就知道，你心里想什么你就知道，你从一个人的生活，你看他想的是什么，你知道这个人属神不属神，那个是在雅各书第五章要讲的。所以后个礼拜我们的主日学就讲雅各书第五章做总结，给你看到你心里面想的是什么，你心里面想的是什么，你就是属什么的，这个是很清楚的。所以基督如果在你的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因为你把耶稣基督接到你的心里，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了，耶稣基督已经致死那个死了，所以你有复活的可能性和你有新生的这个可能性。所以基督如果在你的心里，身体就因为罪而死，心灵却因为义而活。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灵如果住在你们的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这个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啊，这边讲身体了，对不对？所以身体没有犯罪就是身体，身体犯罪叫做肉体。如果神的灵在你的心里面，那个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同样的也借着那个住在我们心里面的圣灵，叫我们必死的身体活过来，你就有正常身体的功能了。接下来他说，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的必要死，若靠着圣灵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所以得胜是你的责任，称义是上帝做成的，在耶稣基督里面称你为义。一个被称义的人在生活上面会不会得胜是你的责任，不是上帝的责任。昨天我们教这个雅各书的时候，你要逃避试探，你不可以逃避魔鬼的，没有办法逃避魔鬼的，因为魔鬼跟上帝一样都是灵体，你在哪里他也在哪里，但是你知道什么对你是试探，你就不要去接触他。这个是我们在成为基督徒得胜的一个步骤。钱对你如果是很大的引诱，你尽量少碰钱；女人对你是最大的引诱，你尽量少跟女人在一起；名誉如果是你最大的这个引诱的话，你自己要在神的面前省察一下，你该不该得这样的一个名分。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欠肉体的债，你没有欠肉体的债，我们今天欠上帝 的恩典，但是我们一直在那个地方犯罪，你犯罪越多，你就越轻看上帝的恩典。但是犹太人不是这样讲，我犯罪越多，上帝的恩典就越多，我向你借钱越多，证明你越有钱，就是这样子。你看人犯罪了以后的这一种逻辑真的是含作罪性的，所以你的逻辑、你的思想、你的心理、你的意志、你的感情全部被罪所玷污了。如果我们不回到神的面前，我们真的没有办法。但是你真的可能回到神的面前吗？ 第八章要告诉你什么时候你才能够回到神的面前。你们若顺从肉体的，活的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使身体的恶行，必要活。因为凡被上帝的灵引导的，都是上帝的儿子。所以这边跟你讲，上帝的灵、基督的灵、圣灵都是同一位，从上帝那里来的。所以你说，哎呀，圣灵跟我讲话，不要随便讲这种话。圣灵该讲的话已经讲了，耶稣该讲的话已经讲了，上帝该启示的真理都已经启示了。任何人告诉你昨晚上帝跟我讲话，我要问你，你怎么知道那个是上帝？你怎么知道那个是上帝？啊，昨晚有声音跟我讲，你怎么知道是圣灵？所以如果你看约翰福音十四章，耶稣跟门徒讲他要去了，他要走了，但是呢，你爱上帝就遵守我的命令，上帝会因着我差遣圣灵在你的心里面，把我告诉你们的话在那个地方给讲解。所以我们不是说上帝啊，你跟我讲话，你回去读圣经，读完了圣经的话藏在你的心里，你遇到问题困难的时候，圣灵会借着你在心里面的那一个已经存在的提醒你。以前的电脑比较笨，以前的电脑要有 icon 在里面，那你才能够被 display 出来，才会在那个地方。所以啊，我有一个闽南堂的教会的这个 icon， 你的电脑里面如果没有闽南堂教会的 icon， 我把这一封信有闽南堂的这个 icon， 如果不是用 PDF 寄给你的话，你开你发觉到你没有那个 icon， 你里面没有，要怎么有？那要怎么显现出来呢？你里面没有上帝的话，圣灵要启示你什么呢？圣灵要光照你什么呢？我们不随便用启示的，我们说光照。因为一切关于敬虔和救恩的事已经向我们显明了，彼得后书告诉我们。所以我是很怕人家说昨晚上帝跟我讲话，那你要快快写下来，因为那个是启示。所以有启示录一、启示录二、启示录三，没有这样的事了，没有新的启示。你说我从圣经里面学到功课，感谢主，那是光照，因为上帝启示了，现在光照你，你看到他的灵意，你看到他的本意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上帝的话语、圣经的话语，什么时候你不从那一个感动圣经的作者的圣灵来求知的话，上帝的话语就会变成律法，包括基督教里面所教导你的。我们不是教导你怎样做人，我们教导你，你要接受耶稣基督，你要让圣灵住在你的心里面，你要看圣经的时候，那一个感动圣经作者的圣灵如果感动你、光照你的话，你就看出这一段话到底要告诉你的是什么。保罗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凡被上帝的灵引导的都是上帝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你们呼叫阿爸父。阿爸是亚兰文，父在原文用希腊文，所以当基督徒用阿爸父在那个地方来称呼这一个上帝的时候，基督徒凭什么这样子称上帝做阿爸父呢？当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的时候，他说：“我的父就是你的父，我的上帝就是你的上帝。”耶稣基督还没有复活以前，耶稣基督还没有死以前，耶稣基督还没有担当我们的罪以前，他把我们当成朋友，约翰福音，他把我们当成弟兄，他把我们当成这个门徒。但是当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我的父就是你的父，我们成为了弟兄。这个在这个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给我们看得很清楚，我们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和我们的心，圣灵和我们的灵，知道吗？这个地方是讲 上帝的灵跟我们心里面的那个灵同证，我们是上帝的儿子，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上帝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对姐妹来讲，我要说对不起，这个地方不是讲儿女，这个地方是讲儿子，知道吗？在上帝的国度里面，只有儿子，没有儿女的。你说，那么我姐妹不会得救，是不是？不是的，将来你到天上，那么会灵弟兄，知道吗？不是会灵姐妹，秋美弟兄，知道吗？因为都是儿子。那为什么用儿子这个观念？因为后世，你在罗马的法律里面，女人是没有继承权的，没有继承权的。而保罗在那个时代里面，他要把这一个福气来告诉我们的时候，他用儿子这个名分。所以所有的姐妹，你也是后世，知道吗？但是在圣经里面，他用儿子来表达。所以有一些教会，很小的教会，我的小是说宗派很小，人数不见得很小，你到他们当中去，没有叫姐妹的，都是弟兄。为什么？因为这个教会他要在那个地方告诉你，你不单单是儿子，你更是后嗣。儿子是身份，后嗣是福分。浪子的比喻告诉我们，大儿子跟小儿子，一个在家，一个没有在家，两个都是父亲的儿子。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在家的享受做儿子的福分，在外的只是承受做儿子的名分而已，那个是不一样的。当然我今天 不会鼓励我们教会凡是姐妹都叫弟兄，我只是在这个地方要讲解给你清楚，为什么保罗这么啰嗦。不是保罗啰嗦，因为保罗在当时要告诉他们，你们不单单是儿子，你们同样的也是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那耶稣基督有的你也要有，因为后嗣嘛，对不对？那这边就是我把你这一个从王家的这个人送给李家这个人，所以送给王家，把王家的儿子送给李家的这个人，王家里面所做的任何的事情已经跟他没有关系了，李家里面的人所享受的、所承担的是跟你有关系的。所以我们从这一个国移到不能够震动的国，我们从罪人移到成为一个义人，我们应该跟罪人、跟过去的这个家没有关系，你应该跟这个新的家有这个关系，这个才叫做后嗣。那圣经里面说，耶稣基督在神的里面有各样的丰盛，我们也应该有，但是保罗说，我们和他一同受苦，就和他一同得荣耀。我们今天的麻烦是要荣耀，不要受苦。吃苦会有荣耀。我们当兵的时候，如果你身体很不好，又很肥胖，又不能跑，什么东西都不能，我们的长官那时没有 email， 都要寄信了，他就会叫你坐在办公室，把你的舌头伸出来。那他要寄信的时候，就把那个 stamp， 把那个邮票，拿去一杯水在那个地方给你喝。那如果两年半以后，人家问你，哎，你当什么兵？我当伸舌头的兵。哇！那如果说，哎，你当什么兵？我当战斗部队，我当空军，我当敢死队。辛苦不辛苦？辛苦，哇，很荣耀。你有没有注意到？受苦可以得荣耀，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自讨苦吃。你犯罪，你吃苦活该。昨天我们教雅各书的时候，我们讲苦难有四个来源。第一，大自然，基督徒不是基督徒，同样要在那个地方面对这个苦难。第二，犯罪，广东话讲逮谁活该。 第三，来自上帝试炼；第四，来自魔鬼试探。所以你要分辨，你遇到苦楚的时候，你在神的面前反省一下，为什么我遇到这个苦楚？如果这个苦楚是没有因由的，好像越薄一样，感谢上帝。所以接下来保罗讲得很清楚，他说，我想现在的苦楚如果比起将来要显在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我们今天的麻烦是不知道我们将来有多荣耀，所以你看这个辛苦看得很重。在台湾，如果你能够当这个海军陆战队，你要爬过那个天堂路啊，不是每个人爬得过的。等到你爬过的时候，你的女朋友在那边等你，你全身都是血，全身都是黑的。但是当你穿上制服的时候，那一个徽章戴上去的时候，我告诉你，不简单。我认识一个天津来的弟兄，他的儿子在阿特兰大，他就是做海军陆战队，要当兵就当海军陆战队，不必伸舌头，养狗也可以，对不对？受苦可以得荣耀的。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说，受造之物切望等候上帝的种植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附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为叫他的如此。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下制，得享上帝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出借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到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但我们若是多盼望那所不见的，我必忍耐等候。保罗说，人犯罪了，大地受咒诅。你去看创世纪，我们犯罪，大地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包括你和包括我。所以那些被人犯罪而牵涉的大自然，是何等盼望的回到人还没有犯罪以前的大自然。保罗说什么？保罗告诉我们说，连我们这个有圣灵出借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到儿子的名分。你说，哎，我不是儿子吗？你被生下来是婴儿，是不是人？是。但是你要成长，我们今天还在婴儿或者还在少年的阶段，我们知道我们有那个名分，但是我们要达到那个真正的身份，要一直等到耶稣基督向我们显现的时候，我们就成为一个不会再犯罪的身体了。所以这段讲的蛮多的重复，对犹太人来讲，他们知道保罗在讲什么，所有受造之物都一同在那个地方叹息，虚空，这个是事实，包括基督徒。但是我们有盼望，如果本来就是这样，就不需要做基督徒了。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是有盼望的，但是如果盼望是看得到的，就不是盼望。我何必盼望那所见的呢？但我们如果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你约你的女朋友的时候，她说你在车站等我，等一小时两小时都很甘愿，因为你知道她会来，盼望。但是如果你约一个普通朋友，你没有那个忍耐了，人 还没有结婚，很有忍耐的。你的女朋友迟到，你一定说不是你迟到，是我早到。结了婚以后，那个耐性就不见了。所以我们真的要反省，我们真的要反省。那保罗在这个地方说，我们要忍耐等候。要怎么忍耐呢？保罗说，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上帝的旨意替圣徒祈求。如果你能够精通这句话，我们真的在神的面前的祷告，你要讲什么？你告诉我你要讲什么。耶稣的祷告是什么？不是我的意思，是你的意思。刚才我们领事的弟兄唱阿爸父以前就跟我们解释，不是我的意思，是你的意思。你和我的祷告是什么？我的意思，不是你的意思。但是你如果真的得救，你真的有上帝的灵在你的里面，圣灵知道你心里面没有办法摆脱罪的纠缠，他会在上帝的面前用你说不出的叹息在神的面前祷告。唐崇龙牧师怎样解释这段经文？他说，你祷告错的时候，圣灵就在上帝的面前，啊，他又错了，知道吗？不是这个意思，他的意思是怎样。很多时候我们在这个有语病，很多时候我们不懂得祷告，真的不懂的。但是一个有圣灵在他的心里面的人，你不必担心。我不是叫你乱祷告，有时你会发觉到你会出轨，但是当你出轨的时候，圣灵还是知道你的心的。所以呢，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那个鉴察人心的这个上帝呢，他当然懂得圣灵的意思。所以我曾经跟你们讲过，如果你注意圣经里面有果效的祷告，都是上帝发动的，不是人发动。因为上帝发动了，人就回应。所以阿伯拉罕见到上帝的时候，他认识这个上帝是不把有罪当成无罪，不把无罪当成有罪的上帝。他在上帝的面前说，索多玛如果还有50个好人，你要烧掉吗？啊，不然怎么会跟上帝讲话？因为上帝跟另外两个来到橡树那个地方，向阿伯拉罕显现。我们母亲节的时候讲这个撒母耳的母亲，撒母耳的母亲在上帝的面前求，为什么？因为耶和华使他不生育。凡是上帝启动的，你的回应的祷告都是有果效。上帝没有启动的，你自己在那个地方，圣灵常常用说不出的叹息在那个地方啊，来为你祷告。圣经里面讲鉴察人心的，所以你祷告不要开玩笑，鉴察人心。诫命说不可妄称耶和华上帝的名。你每次祷告完了，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如果你的祷告不是上帝要的，你妄称耶和华上帝的名，你把你的话射在耶稣的口上，很严重。新加坡你一定被告。李显龙没有讲这句话，你讲这句话，他说你毁谤。我们基督徒毁谤上帝太多了，我们的意思到最后奉耶稣基督的名，有没有搞错？我要中马票，奉耶稣基督的名，哇，真大胆。所以祷告不是开玩笑。以后如果有机会，我们就不讲罗马书，我们全部讲祷告。我可以讲12堂祷告。我不是说我很懂得祷告，我是讲完了发觉原来我也不会祷告啊，这个就是提升。你今天成为义人， 原来不是你做的，是上帝做的。好，接下来他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什么事情？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的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所以在这段的圣经里面说，你祷告，你不知道为什么上帝让这件事情发生在你的身上，那你就反省，我爱不爱上帝。如果你爱上帝，凡事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那你怎么知道你是基督徒？你怎么知道你可以爱上帝？保罗讲得很清楚，上帝按他的旨意召你，所以是上帝拣选你，不是你拣选上帝，是上帝按他所知道的预先定下你效法他的儿子的模样。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像耶稣的模样，我们今天回去照镜子，看看我们像不像耶稣的模样。我们有时不单单不像耶稣的模样，我们也没有人样，我们真的有时没有人样。觉得很多人白天衣冠楚楚，晚上衣冠禽兽。我们自己知道，所以在这个地方一直讲受苦荣耀，受苦荣耀。你有没有看到？你是基督徒，你怕受苦做什么？有什么好怕的？真金不怕红炉火。你要是金，就要用火；你要是女人，就要用金；你要是男人，就要用女人。人很可怜，没有意志的，没有办法。很多男人没有办法受女人引诱，很多女人没有办法受金钱引诱。但是金不怕红炉火，你怕苦，你大概知道你不够金，知道吗？所以你很怕渣滓被暴露出来。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他讲到多么有把握。那就回到我们的姐妹为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了，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控告你的。所以呢，即使这样还有什么话说呢？上帝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这句话你应该反过来讲，谁能抵挡我们呢？上帝帮助我。哇，我告诉你，豪气万丈。接下来说，上帝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赐给我们吗？连儿子的命都给你了，还有什么他不会留下，为自己留下不给你的呢？谁能控告上帝所拣选的呢？的人呢？有上帝称他们为义了。你也反过来讲，有上帝称我为义了，谁可以控告我这一个上帝拣选的人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我们基督徒就没有办法才信耶稣。我们今天很多时候做见证，我没有办法，所以有办法的人就不信耶稣。当然我们在得救的事情上面是没有办法，但是我们不是把不好的给上帝，我们把最好的给上帝。我都讲了，我们这边找牧师，那边找牧师，为什么我们不自己培养自己的牧师，把我们这边最好的人送去神学院？真的，我等别人出牧师，你等别人出牧师，等了30年还是没有人出，因为你等他，他等他嘛，就是这样。那 是如果我出一个牧师，你也出一个牧师，那个教会出一个牧师，怎么会没有牧师？当然有牧师。所以我们不是祷告别人的孩子做传道，祷告自己的孩子做传道。如果你的孩子做传道，我就肯定你的孩子不会做强盗，真的。你们当中有优秀的年轻人，真的，来半年了，我看到我们真的有优秀的年轻人，培养他们的心智，把最好的献给上帝。保罗就说，谁能使我们和基督的爱隔界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那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哇，你可以看到那种豪气，本来就应该这样子。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跟我们讲的是倒反的。我们讲什么？你们在世上有苦难，在耶稣基督里面有平安。错，因为约翰不是这样讲。约翰说，你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有平安，所以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不过不用怕，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你看那种哇，挑战这个世界，我们在世上有苦难，信耶稣了，完全不一样的。我们怎么会把上帝的话倒反？倒反了就失去了那个豪情豪气，那个战斗力。做基督徒要有战斗力的，那没有办法。当然了，你没有办法才信耶稣，我有办法为什么要信耶稣？我们常常给人家看不起。你回去看《约翰福音》第十六章最后一节，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有平安，所以世界给你苦难。约翰说，不用怕，他已经胜了这个世界。所以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感谢上帝。然而我们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们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面的。感谢上帝。你看，一个软弱的人，一个守律法的人，他告诉你，天上地上的，看得见的，看不见的，灵界的，都没有办法在那个地方叫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所以你今天你犯罪，你觉得我犯罪了，感谢上帝，你是基督徒。因为不是基督徒根本不会知道自己是犯罪。我们真的求神怜悯我们，不要说啊，许牧师这样讲的，我们就尽量犯罪吧，反正我每次犯罪，我知道我犯罪就证明我是基督徒。不是的，我们真的靠自己是没有办法，但是你靠着上帝，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成就的。所以今天你成为何等样的人，是神的工作，不是你和我的工作。我们上个礼拜讲了，你守律法就是我做，上帝你不必做。你接受恩典就是我没有办法做，只有上帝能够做。我们应该像保罗在这个地方可以夸口，我们是得胜有余。我们一起祷告。为着我们在你的面前领受你的恩典，献上感谢。为着你赐圣灵给我们，我们献上感谢。为着你把耶稣基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流血舍身，我们献上感谢。为着你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灵也同样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献上感谢。为着耶稣基督应允我们，他还要再来，我们献上感谢。这许许多多丰丰富富的恩典，却是让我们知道，没有任何的事可以叫我们跟上帝的爱隔绝，因为这个爱已经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了。感谢上帝，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